海底捞的一枝独秀不是昙花一现。当时海底捞进入北京和上海6年了，可是海底捞依然鹤立鸡群。火锅店又不是原子弹，同行怎么就学不会？难道做火锅的除了海底捞别人都是傻子？这个案例甚至引起香港饮食业的注意。香港是世界美食之都，然而很多香港饮食业的过江龙在大陆却没有淘到金。我的一位香港饮食业朋友一天给我打电话说，他要来北京开一个港式海鲜火锅。调查北京市场的时候知道了海底捞，也看到了海底捞的案例。他说，没想到这个案例是你写的，你一定认识他们的人，能不能帮我们挖一个海底捞的人，最好是你案例中写的那个28岁的北京大区经理袁华强。香港人最直截了当，很多人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在北京见面时，我跟他们说，我不能挖海底捞的人，因为我挖不动。张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尽管没成文，但张勇在海底捞是神，他说的东西海底捞人真信。张勇说，在海底捞做店长超过1年以上，不论什么原因走，海底捞都要给80000元的嫁妆。海底捞店长很多是20多岁的姑娘，其实是补偿。我问，包括被竞争对手挖走？张勇说，对。为什么？这个答案完全超出我的想象。我盯着张勇问。张勇说，海底捞工作太繁重，能在海底捞做到店长以上的，对海底捞都有相当的贡献。不仅是有相当的贡献，有很多干部长期加班工作，体力和精力透支太大，有的干部年纪很轻就一身病。海底捞的采购大主管杨斌曾经创了一个记录，他在2004年365天没休过一天假。张勇说，海底捞有今天，每个干部都有一份功劳和苦劳，所以不论什么原因走，我们都应该把人家的那份给人家。小区经理走，我们给20万，大区经理以上走，我们会送一家火锅店，差不多800万。我有点将信将疑地说，袁华强被人挖走，你会给他800万？对，袁华强今天要走，海底捞就会给他800万。张勇低头若有所思，平静地回答我。尽管我知道欲擒故纵，可是张勇这个政策也真是剑走偏锋，非一般人敢用。看来真是与众不同不一定能胜，但不与众不同一定不能大胜。张勇是个走极端的人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袁华强能被挖走吗？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我知道袁华强不会被我和任何人挖走，至少在张勇这个神没有糊涂的时候。海底捞刚进入北京时非常不顺，租第一个房子就让人给骗了，而且整整骗去300万，那是当时海底捞账上的全部现金。人找到了吗？我问张勇。找到也没用，那伙人中还有个退休法官，人家早就设好了套，我们不懂。我又问，你听到他们被骗的消息后骂没骂人？张勇说，我哪敢骂，那个主管经理已经急得2天吃不下饭了，那几天电话我都不敢给他打，后来听说他们要找人绑架那个骗子，我才给他打电话。我说，你们就值300万，马上干正事吧。我又问，你真没怨他，真没心疼？张勇说，我当然心疼，那是我们当时所有的现金，不过我真没怨他，因为我去租不也要受骗吗？各位老板，读到此请问自己一句话，如果你碰上这样的事，你会这样想吗？难怪在海底捞10几年的历史中，上百个店长以上的干部只有3个人拿走了海底捞的嫁妆。然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人也是如此。2010年 一个店长辞职加入竞争对手后，拉走了后厨经理、大堂经理和好几个领班，而且就在海底捞新店的对面开了一家火锅店。可是他竟然也回来要这笔嫁妆，这次张勇食言了。